继美国宣布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之后，澳洲、英国、加拿大、苏格兰相继宣布将不会派任何官方代表团。专家说，更多国家的加入将使到中国很难推动他们的宣传，说外交抵制是美国领导的阴谋。据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星期三说，鉴于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恶化，澳洲加入抵制行动不足为奇。他说，这个决定是为了回应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澳洲一直提出的很多其他问题。莫里森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个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这个是正确做法。莫里森指责中国拒绝改善关系的机会，表示澳洲对双边会谈保持开放态度。他又补充说，澳洲运动员仍然会参加冬奥会。因为孟晚舟和两名迈克尔的事件而和中国发生外交纠葛的加拿大亦加入了抵制行列。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星期三宣布了这个消息。杜鲁多说，我们今天宣布我们不会派任何外交代表参加北京的冬奥会和残奥会。他补充说，他认为加拿大或者盟国的举动不会令到中国感到意外。在较早前一项调查发现，78%的加拿大人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星期三亦表示，英国将会对2022年北京奥运会进行有效的外交抵制，不会派遣高级官员参加冬奥会，但他强调英国不支持体育抵制。英国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受到了执政党内部和民间组织的多方面压力。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前领导人史密斯对美国的声明表示欢迎。他发推特说，英国政府需要做同样的事情，并且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他并且在另一篇的帖子当中补充说，议会当中很多人都支持这个举动。非营利组织自由西藏运动的政策研究负责人约翰琼斯在一份新闻通告当中说，虽然这种外交抵制是受欢迎的，但它应该被视为一个起点。只有全面抵制才能够真正令到中国政府为他们骇人听闻的行为负责。苏格兰政府亦在星期三确认不会派任何部长或者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而和美国政府一起进行外交抵制。新西兰几个月前就决定他们的外交官不会出席冬奥会，除了对中国人权的担心之外，新冠疫情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立陶宛教育科学暨体育部长舒格日迪尼涉上个月亦表示他不会参加今次的冬奥会。霍夫斯特拉大学研究国际纠纷和法律的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其他国家加入就表明他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是有几咁认真，他们有几愿意接受中国政府的批评和报复。如果只是少数几个国家，中国政府更加容易攻击和聚焦在少数几个所谓攻击他的国家。但如果是更广泛的国家的话，他们认为中国更难令他们看上来好像是美国领导的反对中国阴谋。曾经是美国田径运动员的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教授苏珊布鲁内尔主要研究中国的体育、奥运会以及国际赛事，并且曾经在中国做过田野调查。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如果大量国家立即加入，他确实会产生更大影响。如果这个只是中国人有时习惯称之为盖格鲁萨克逊集团，而且如果参与的是近100个国家当中的绝大多数，根本并没有跟进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跟进，这个影响就会较小。所以现在看到有多少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入是非常重要。在今年7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呼吁外交官员抵制这一届冬奥会，除非中国政府证明香港、新疆维吾尔地区、西藏、内蒙古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权状况出现可验证的改善。而同时，很多欧洲国家和北京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他们不想破坏这些关系，特别是对于一项可能只会冒犯中国而不是改变中国的措施。而在星期二，欧盟委员会对有关抵制问题的官方回应并未支持美国的立场。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好像奥运会这类大型体育赛事拥有普遍的公众，可以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积极的价值观，促进自由和人权。我们已经准备好而为此作出贡献，但是这类平台不应该用于政治宣传。 布鲁内尔话，对于东奥会来讲，欧盟尤其重要，因为它完全是由欧洲国家主导。一名意大利政府官员星期二话，意大利不会加入美国的抵制行动，而法国德国就不置可否。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办公室在星期二话，法国将会在这个问题上在欧洲层面进行协调。德国新任总理肖尔茨拒绝回答有关抵制的问题。他在星期二强调了德国和美国的密切关系，但表示柏林还未决定如何处理奥运会等具体的情况。布鲁内尔说，欧盟分为西欧和东欧，还有很多东欧国家正在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其中部分国家不是人权的大力支持者，例如波兰和匈牙利，最近有些转向威权主义，所以目前还不清楚欧盟是否会仿效。布鲁内尔又说，很多美国在欧盟的老盟友觉得他们在特朗普时代有些被背叛，他们失去了对美国的信任，所以不是那么可能好像以前那样立即就追随美国。拜登当然正在努力重建美国作为合作的伙伴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但是布鲁内尔又说，他支持在这个努力当中建立人权，但是不能够指望一挥手同一次努力就能够令过去四年的情况被遗忘。对于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亚洲邻国来讲，围绕奥运会如何和北京接触的问题一直令人担忧。鉴于外交上的敏感性，部分国家回避了对北京的任何明确指责。据韩联社报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南韩总统高级官员在星期三就说，南韩不打算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但并没有解释首尔是否会派代表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说，日本还未决定谁将会在北京代表日本。虽然部分议员因为侵犯人权、领土争端和中国在区域海域的侵略而呼吁抵制。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说，台湾有关部委将会暂缓回应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直到审查所有最近的事态发展。张顺涵又补充说，政府有责任保护参赛运动员的权利，并且为他们提供帮助和照顾。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邀请出席冬奥会。2014年习近平出席了索契的冬奥会开幕仪式，当时俄罗斯亦面临外交抵制。而此外，以色列和印度亦表示将会派遣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俄印中三国外长上个月举行过会谈，会面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三国部长表示支持中国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会。除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亦面临其他的挑战。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在11月29号报道，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险峻，不适合大规模邀请外宾到中国活动。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北京的做法是试图先发制人，将邀请外宾的任务是掟给各国的奥委会。报道又指出，中国严格的防疫规定要求所有入境者要隔离两个礼拜时间，然后在屋企或者酒店进行一至到两个礼拜的健康监测。此外，对旅行和社会交往亦有诸多限制。疫情控制可能为北京，亦为那些本来就不想参加冬奥会的国家官员一个不出席的借口。而同时，部分专家说，国际奥委会应该在北京举行冬奥会的问题上负起责任。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政治学教授博伊科夫说，国际奥委会静鸡鸡回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议，但是他们应该要为这种情况承担很大的责任。博尔科夫说，他们非常清楚中国正在发生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奥委会还是决定将2022年的冬奥会分配给北京。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坚持自己章程当中的原则，而是选择另辟蹊径，以保持奥运会这个国际奥委会的金锁匙照常进行。国际奥委会12月8号排除了在同新冠有关的任何情况之下推迟北京冬奥会的可能性。而中国外交部就说，中国反对将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滥用于任何政治或者商业目的，并且将澳洲的抵制行为讲成是做 show。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